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再次在主日崇拜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神的说话。因为开始聆听主道以先，我们再次祷告，能够将我们身心灵交给我们主我们的神。It's another very delightful day that I can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all of you about the Word of God. So let us, in the beginning of our sermon time, and we pray for the Holy Spirit, give us guidance throughout the whole sermon time.
我亲爱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嘅跟前，去同心嘅去学习主你嘅道理。求父神你嘅灵与我哋同在，带领我哋能够更明白主你嘅新心意。求你亦都俾我哋能够真喺新心灵嘅当中，能够真系完全委身。当我哋学习咗主你嘅道理之后，并且能够付诸于实行，好想我哋能够从今天起更加活得畅因主你嘅心意。也能够更加的学晓怎样预备在永恒当中与你同活。我们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聚在一起，来到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准确来把握圣经里面你的启示，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更准确的把握。求你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心心灵都在你的圣灵的带领当中，使我们好好来到预备，怎么样在永恒的当中与你同活，也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更活得像你。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s again you give us another time that we can study your word together. We ask for your Holy Spirit gives us guidance so that we will know how to prepare our heart not only to serve you, but also for the eternity.How we can live with you. So help us to understand who you are, and also we learn how to commit our life from now on to the eternity, so that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done is in the delight of our Lord. So please help us.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同心的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得圣名祈求，阿们。好，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思想嘅题目系出自于呢个嘅加拉太书嘅第一章第十八至到第二十四节。今日嘅讲题系信耶稣不净只是一个人嘅事。So today the sermon will be covered from the epistles to Galatians and from chapter 1 verse 18 to 24. The title of the sermon is.Believing in Jesus Christ is not solely a personal thing. 好，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先读一次，能够去明白经文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先。我会为大家读出和合本的版本，我会先以广东话，然后再以普通话读出，然后我们都会和大家读出 NE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的版本，请大家一起的留心。若果你是有不同的版本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版本跟住就可以了。好，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是十八至到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的一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信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再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新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传开的真道，他 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Verse 18 Then after 3 years, I went up to Jerusalem to visit Cephas and get information from him. And I stayed with him 15 days. But I saw none of the other apostles except James, the Lord's brother. I assure you that before God, I'm not lying about what I'm writing to you. Afterward, I went to the regions of Syria and Cilicia, but I was personally unknown to the churches of Judea that are in Christ. They were only hearing the one who once persecuted us is now proclaiming the good news of the faith he once tried to destroy. So they glorified God because of me.
不知在哪一年、哪一月，或者因为什么人的缘故，就开始了一个在基督教里面渗透着一种与圣经的启示不一致的神学。什么神学呢？以下这句说话就很能够反映到这个神学，或者概括这种神学。很多人就说信耶稣是我的个人救主。问题不是信耶稣的问题，信耶稣是正确的事，但是很强调个人的救主，将整个的救恩能够将它在属灵或者救恩私有化这种观念呢，似乎牢牢地去包围了今天整个的基督教教会的里面。究竟我们去考究这种这的属灵私有化或者救恩私有化的看法，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在我自己的看法的里面呢，可能是出于在这个18世纪初，即是1720几年、1730几年、1740几年、甚至到1750年左右的时间，在美国的宗教大醒觉的运动的期间，或者称之为 The Great Awakening Period 或者 Movement。 在当时有很多的著名的讲员或者牧者，譬如包括这个 Jonathan Edwards、George Whitefield 或者甚至很多人熟悉的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他们都强调其实信仰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而他们也集中去看的就是一个个人信仰的经历是主宰了整个的人的信仰基础。或者我们可以说归咎为什么这种私有化的观念也都是流传呢？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思想，在这种的思想里面很着重于人权的这个这样的主题，所以好自然就话，连救主啊都要系我个人嘅救主。或者咧，从喺我自己喺研究呢个嘅世界嘅文化发展嘅过程历史当中，亦都睇到，其实呢种私有嘅宗教观，可能系源自于喺后现代嘅时期，好多人嘅主观自越嘅相对思维 （relativity）。每个人都为了自己去得以喜悦快乐为宗旨，所以甚至信主都好，要使到我自己觉得舒服开心，那我就去信了。这种的思维，无论我们说是从这个所谓宗教大醒觉运动也好，或者是这个去到我所看的这个后现代的思维也好，其实无论在华人教会以至普世教会的里面，都经常强调这一点，说耶稣是一个个人的救主，我接不接受也都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于是乎就产生了一个我们经常都听到一个词汇而不在圣经出现的，就叫做决志。这个这样的观念其实笼罩了在我们整个的教会圈，在今时今日的发展的当中，而这种这样的发展其实是非常之不健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它就是不出自于圣经的启示。无论我们是从旧约的圣经里面， 以至于新约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都看到一件事。当然信神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没错，是有个个人的层面，但是不是只是只有个人的层面的。在整个的新旧约圣经的启示的当中，反而我们会发现到有很大的篇幅是指出信耶稣或者相信委身在耶和华的里面是一项群体的事情。而今天我们去看的加拉太书，我们会继续去看保罗希望能够有效地去挽回在加拉太众教会他们已经偏离了原本的福音这个的情况之下。保罗同样不单止屡次强调福音原本是源自于耶稣基督所成就，或者简单一点来说福音的基本内容，而且保罗更好实际地去谈到怎样能够可以有行动去使到我们可以保守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而今天他就告诉我们，原来可以有一个实践的行动计划是可以配搭。而保罗并且在今天我们所看经文的里面附上他自己亲身实践过的例证，能够让我们能够去更清楚看到究竟怎样能够真的将整个人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事其实归返入去一个群体的层面去看。不是说没有个人层面，但是那个群体的层面其实原来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这里，原来不断运作其中。那我们今天想看的经文呢，其实呢是本身是源自于从第十三节开始的。那我们其实很简单地去看呢，我们可以将十三节至到第二十四节这里总共的数节的经文呢，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传统的犹太人的写作结构。保罗在第十三节和第二十三节的里面包住去告诉我们知道，其实他都曾经试过去残害教会的这些的历史，不单止邀请人去思想，并且其实这件事已经广泛流传在甚至很多保罗没有去过的地方里面。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又再有另一层的记载，就是从第十六至十七节对应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的里面，讲到保罗原来他去外邦的世界里面传道，特别去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在他们那些教会的当中，纵使保罗未见过他们都好，但是保罗去到这些外邦的世界的当中去传道。而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的十八节至到第二十节。而在这个部分里面，原来就塑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行动计划，告诉我们听怎样可以保守我们，并且使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去更趋成熟。这个正正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加拉太书的很重要的部分，不是只是不断讲福音是什么，而是讲福音既然知道之后，我们怎样去竭力可以保守，不是个人的事，是一个群体的事。好了，我们今天去看下这段的圣经先啦，逐个部分看，我会分为两个部分去跟大家一起去看的。第一部分是从第十八节至到第二十节，或者我不厌其烦再次读多次第十八节至到第二十节给大家听，请大家也都跟住你自己的圣经。十八节至二十节这样讲，他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信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信你们的不是谎话，只是我在神的面前说的。 Then after 3 years, I went up to Jerusalem to visit Silas and get information from him, and I stayed with him 15 days. But I saw none of the other apostles except James the Lord's brother. I assure you that before God, I'm not lying about what I'm writing to you.
在这里简单的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原来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更精准掌握真理，因而生出来的信徒团契生活，
为更精准掌握真理才生出来有的基督徒的团契生活。
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已经走向于一个高度的社团化的状态，教会和联谊其实已经差不多画上一个等号。如果没有了联谊聚会，很多人就认为这个就不是教会了。换句话来说，聚会多少就成为了教会有多成功的指标。久而久之就变成什么局面呢？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挂住耶稣的名，但是却是卖欢乐的群体。至于哪一个人士能够使到大家能够在这个群体里面开开心心的话呢，这个就成为了一间教会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些能够令人开心的牧者所讲的说话呢，就好自然，即使不是出于圣经都好，亦都变成了真理一样。而加拉太教会的假教师的情况就正正就是这样的现象。所以看加拉太书其实对于我们来计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反思的功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教会的境况，其实和昔日加拉太教会里面那些假教师或者传异道的一些的基督徒怎样混下去的情况其实不无两样的。而且他们这些人很快就能够赚得到加拉太众教会的人的欢心，很容易明白啦，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能够赚取人的欢心，因为他们所做的事都是人喜欢他们去做的事嘛。但是呢，在保罗对于在圣经里面呢，团契其实是一个很超脱的理解。团契是讲什么呢？是讲到一班信徒为了有更精准的对真理的掌握而先存在的一个的活动或者一个结构性的组织。我再重新讲多次，信徒的团契其实是为了更精准掌握圣经真理而诱发出来的一个的活动来的。其实是有别于我们所看的联谊。你会发现到在整个的开始讲道的里面，我由开始我都没有讲过说聚会这个字眼。今天我们经常讲很多聚会，教会有很多聚会，礼拜日早上我们要搞聚会，礼拜六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团契聚会。聚会这个词眼呢，和团契是有基本上的不同的。我很强调教会的活动是一个团契，不是说有特别有个青年团契那些才叫团契。其实教会崇拜之后大家聚埋，或者主日学的时间聚埋，祈祷会的时候聚埋，就是一个团契。因为聚会是可以有很多的原因而去产生或者发生的。譬如有人生日啦，或者有人生了仔生了女啦，或者有人为了生事要犯罪啦，甚至有些人我无聊啊，冇嘢做都可以有聚会喎。聚会可以有好多个原因，不过团契就好唔同啦。团契嘅重点係落喺契合嘅关系上面而发生嘅。而契合嘅焦点係乜嘢嘢呢？就係大家能够对真理，我哋嘅上帝有更清楚嘅认识同埋掌握。所以换个话嚟讲，团契嘅焦点是落在我们这班信耶稣的人，我们怎样去明白耶稣，怎样明白我们的主，我们的父神耶和华，
甚至了解圣灵怎样去运作，而不是维系于人的爱护或者人的喜好，那些就是聚会。但是团契其实就是让我们一班人同有共信的人去明白上帝他的本质和他的作为，甚至他对我们带来的救恩。在十八节之前，其实我们前几堂都已经讲了，保罗已经讲了他的福音和他所蒙召都不是从人而来的。而保罗于是乎怎样呢？甚至保罗他说，我马上要离开我蒙主呼召之后，甚至我去了这个阿拉伯的地方的里面，不是由他自己去主导的。咁去咗阿拉伯呢个地方系咩地方呢？咁我哋上文亦都讲过，系一个完全非犹太教为背景嘅世界嘅里边。点解保罗要去到嗰个地方嘅里边，要去到阿拉伯呢？上文我哋亦都已经讲过啦，我亦都不厌其烦再讲多次啦。其实保罗去嗰度最重要嘅目的系要话俾我哋知道，当他一蒙主的呼召的时候，主要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去传道的时候，马上他就去到外邦的世界的里面，去带着耶稣基督的信息和呼召，活在一些外邦人的群体当中，将一个纯传的福音，没有其他人为，特别是犹太人的人为思想传统所参落去的一个信仰完全没有，而去到一个外邦世界去实践，并且去领受确认耶稣基督的呼召和他的福音的内容以及福音的大能。所以保罗他不单止好像有些人说他可能去阿拉伯去传道，或者去修炼了解圣经更多，其实更重要的是他印证耶稣基督的呼召同埋佢对福音嘅理解，去到外邦嘅里边，唔再有任何嘅传统嘅规限之下，佢将呢个福音去开始展开，印证到福音真系好有佢嘅大能，亦都同时印证到耶稣基督系呼召佢去外邦人嘅当中嘅传道。不过嚟到今天我哋所睇嘅呢段经文，原来话俾我哋知道，保罗原来去咗呢个阿拉伯嘅地方。原来三年之久过了三年之后，保罗就返返嚟去到耶路撒冷的里面去见基法。基法是边个呢？如果大家对圣经略为多了解的知道，基法其实即是彼得，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当中耶稣最近身的其中一个门徒。耶稣有三个很近身的门徒，彼得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原名就叫基法。保罗一去完这个阿拉伯三年之后，回来马上就走上去耶路撒冷找这个的基法，即是彼得，跟他见面，跟他团契了十五天之久。而在这十五日的里面呢，期间保罗没有见过任何其他耶稣基督的门徒，只是见过另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这个见面很重要。不过首先我们在这里可能你会问，就说牧师啊，我们前头你都已经讲了很多次，他成日都强调个福音以及保罗他的呼召向外邦人传道不是从任何人而来，所以他特要走到阿拉伯，为什么现在又要走回来去黐返埋这个的彼得或者基法和雅各呢？他这样强调似乎他一反常态，保罗怎样解释呢？其实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的做法，我们要首先要明白加拉太书的发展。加拉太书的写作的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以时序性来去陈述整个的内容，我们称之为一个叫做 linear development， 如果用神学的讲法就叫做 dichronicreportings 或者 narration。 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其实是按时序去记录他所发生过的事情， 将自己嘅一生坦诚咁摆喺加拉太教会嘅宗教会嘅面前，让佢哋明白到保罗其实佢侍奉唔系话自己有个乜嘢嘅私人计划，要做乜要做乜要见乜要点样样，而系纯粹整个嘅顺时序嘅按时发展。咁你就会话啦，咁而家点解到呢个时候要按时发展，要去见啊呢个嘅彼得基法呢？这个正正就在这里所说的过了三年然后上去见基法。在这里又特意提到个个都不见，只是见耶稣基督的亲兄弟雅各，其实是一个伏笔来的。我们很多人去看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有些就说、啊、其实加拉太书是写在保罗去完这个第一次报道旅程之后回去这个安提柯，然后上耶路撒冷要处理信徒，特别是犹太人信徒以及外邦人信徒需不需要行割礼才变成基督徒这件事，开了一个耶路撒冷会议然后才写加拉太书。我个人看不是，因为从经文的里面告诉我知道保罗其实在这个时候按时序记载呢，这件事其实是早在这个的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已经发生了的事。而从这样的记载里面，我们更加明白这一段圣经更加很肯定是写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为什么？因为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我们会记载到看到最后尾拍板将那个不需要受割礼这个这样的指示交了给保罗去传开的时候是谁？正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彼得和雅各，他两个人站起上来去拍板。所以换句话来讲，如果从这段圣经记载是先于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话，那就合情合理了。因为为什么加拉太书里面正正就要引申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他知道，一个人的信主无论是你或者是我，都不是一个人只有啊我决志信主了，我个人自己 的信主过程其他人不理得我的，也都不管得我，不是。其实从加拉太书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从这里第一章以至后来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原来一个人随着时间的过程当中遇见不同的事物，可能你的信仰会受入有些其他的因由而残杂影响。而在这个过程我们需要不住地去调查清楚，究竟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一些地方我们信错了呢？信得不清楚呢？或者我们的蒙召做的侍奉是不是有些偏离了上帝那个计划那个的路程，就是刚才所说按时序发展的路程，上帝其实一路跟我们同行，按时序去陪我们一起作指示我们去侍奉，而我们的角色就是配合上帝这个随时的指导嘛。而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他跟基法即是彼得和雅各的会面，正好就铺排了在将来为什么上耶路撒冷再会有由基法和雅各出来去拍板定这个的究竟需不需要行割礼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点，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的里面，我们迟些会看见保罗会指责这个基法或者彼得他的事是做得不对的。那个作用是什么呢？就告诉我知道，在保罗 未再次上耶路撒冷参加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其实保罗和这个的彼得其实经过了一轮的大家在信仰上面的 checking notes 的过程，我们这叫做交换笔记的过程，或者用一个比较实质啲嘅讲法，就系互相检测对方嘅信仰嘅过程。呢、这个过程系乜嘢嘢啊？就系团契咯，就系我今日好强调讲，教会应该有嘅唔系聚会，而系团契。 保罗用了三年时间，他自己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去尝试准确领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和耶稣所成立的这个福音之后，他印证了回来，他自己都需要去找一些人去到印证究竟我这样的理解认识是不是有什么偏颇呢，还是是不是有些地方我是遗漏了的呢？最好的是找哪个？就找耶稣的最近身的这个的门徒，就叫彼得咯。所以当时彼得在耶路撒冷，保罗就在这个经过了三年的印证期之后呢，他就马上回去去找基法或者彼得跟他见面，让他们能够更清楚地去掌握到他一直所了解的福音和他们所领受的这个的呼召究竟有没有任何的偏漏的地方。如果有的，可以透过这个互相检测或者我们 checking notes 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自己去修正，让彼此能够真的有一个更精准的福音的掌握。所以他上去这十五日是一个可以说得不是一个公开的活动，是一个团契的聚会，只有少少的三个人，这三个人朝见口晚见面见下面那么简单吗？不是，看看大家对方那个信仰是怎样样，在倾谈的当中去体会到啊，我的信，我的对主的耶稣的理解，基法你也都跟耶稣在同工了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领受和我的领受，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你对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本身和我对耶稣基督的理解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可以在过程中彼此造就彼此修正呢？那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团契的目的。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特别要提出他要回去耶路撒冷见彼得和雅各这件事呢？其实某程度上是给回收信人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你们聚在一起不是只是寻开心，不是谁说的东西使到你开开心心，讲到讲一些笑话你们觉得哎好吸引啊，那些假教师讲这些福音呢不同原本的福音不同都好，你们都掉晒他抌晒他，你有没有 check notes？ 因为回教会有聚会的时候不是去听那个人讲些什么讨悦是你喜悦的事情，而是我们聚在一起 check 下究竟我们自己的信仰有没有什么问题。换句话来讲，保罗这样的做法甚至可以诱发到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你有没有去看下即或在你当中这些假教师，或者我们之前所讲不要讲到这么强烈了，他们有一些偏颇的极端了的一些的错误强调的信仰的信徒或者领袖，你们有没有彼此去尝试去 check notes， 彼此检测一下对方他的信仰，他的认信，他对主耶稣的了解，对福音的掌握，有没有一些东西走错了呢？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有认识准确我看不到的呢？但如果有的话，即或是这些假教师都好，其实可能都会受着裨益的。保罗其实是要营造一个这样的重要的信息，去告诉加拉太教会的人去知道，我们可以透过团契的生活，可以大家彼此互相细察对方在福音和真理上面的领受，看看自己和对方在信仰上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有偏差的，如果有偏差的，大家可不可以彼此能够去作出纠正的工作呢？所以去到第二章，保罗不是向彼得作出一些的纠正的事，那这个我们迟些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先看了。所以团契的角色是有一个发挥彼此警醒的作用，这个是保罗在他整个神学里面非常之强调教会必须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和活动的宗旨。 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13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5节，以弗所书第6章18节，哥罗西书4章2节，帖撒罗尼加前书第5章第6节。1 Corinthians chapter 16 verse 13, 2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 5, Ephesians chapter 6 verse 18,Colossians chapter 4 verse 2 and also 1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verse 6。 在这些经文里面，保罗都很强调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搞聚会，不是说搞聚餐，不是说不做得，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会，不要走去极端，我不是说那些不做得，但是教会的聚会不是只是为了这些东西而存在，教会的存在是要让所有的信徒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对上帝的启示，对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要有详细而小心的不断互相检醒的过程。所以即使我们是说那天是聚餐都好，在聚餐的过程当中不是吃餐饭，大家谈谈大家对方的东西挺好吃，或者吹捧下对方的东西有什么好吃，是吧，而是谈下大家在信仰的上面有没有什么挣扎，有什么经历是值得大家彼此去学习和鼓励的呢。而这一点正正就与保罗希奇加泰教会很快速地就离开了耶稣基督那个讨论的题目是吻合，希望他们能够诱发加泰教会的信徒自己去能够在这个时候重新反思，彼此核证一下我们原先所听的福音和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些假教师的教导，或者我们说激进异教的教会领袖，他们教导错在哪里，又有什么地方是我们需要去纠正过来的呢。保罗和基法以及雅各在一个私人的聚会的当中大家相见，他们目的不是为了进行一连串的神学大比拼，而是可以大家在当中成为对方的属灵生命上面的承担，或者简单一点来讲，彼此去承担对方在属灵上面的需要，免得任何一方跌咗落去一个错误嘅光景嘅里面。我哋思想下，睇下今日嘅教会，我哋真係好需要係重新归回呢个教会嘅信徒团契嘅主旨嘅上面。我哋真係要弄清楚教会嘅团契唔係一个聚会。教会嘅团契係大家有一起契合，契合在一个共通嘅焦点上面，就是上帝。今天最可怕的就是教会团而不契，聚在一起了，有团体的生活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契合在上帝的福音的上面。如果当信徒他不对团契的观念不了解，以为教会的所有都叫做聚会的时候呢，好容易就会代入一种只是主张我们有聚会有联谊这种的圈套的里面，久而久之教会就会变成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我们进入去别追随别的福音的境态。这个就是第一章第六节加拉太书所讲的说话。因此保罗在第20节的里面跟着来讲的经最后这一部分的经文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保罗说这句的说话，他说我说的不是一个谎话，是神可以为我作证。他主要是说出他的动机，话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知道，他希望自己一方面可以去检测一下他自己在福音上面的相信，但同时间保罗亦都希望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信徒，去鼓励他们在这个彼此互相检测自己的属灵生命状态信仰的过程里面， 能够大家的属灵生命更加建基在一个稳固根基的上面。所以保罗经过了这十五天见完基法之后，他核实过自己一些的信仰，亦都对基法即彼得有进行过一些的大家核实，在第二章跟着他讲的，他当时跟他讲有些什么彼得是做得不对的。马上保罗就又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去到一个他跟他们素未谋面的一个的基督群体，在里面保罗去希望再次成为当中的信徒的准绳，让那里的信徒可以去检测一下保罗他自己的信仰的同时，也都同时可以坚固在这些的信徒的当中他们的属灵生命。保罗去的地方就是接下来第21章里面所讲的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的教会。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讲什么啦，从第21节至到第24节。以后我就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然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Afterward, I went to the regions of Syria and Cilicia, but I was personally unknown to the churches of Judea that are in Christ. They were only hearing the one who once persecuted us is now proclaiming the good news of the faith he once tried to destroy. So they glorified God because of me. 保罗在先前强调告诉我知道，原来为了有更精准对福音的掌握，对真理有更清楚的了解，而产生有个团契生活。他不想只是在他个人或者两三个人的身上，他想发展到在整个的地区的当中，所以他就去到叙利亚和基利加。原来那些地区有很多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信了主，成立了教会，他就去参与，主动去参与一些与他素未谋面的信徒的团契。目的是怎样？去将这个团契的精神将它全面的发展起上来。保罗这样讲，其实同样再次鼓励到在远在迦太地区的特别犹太教的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他们你们都可以这样做的，因为我昔日都这样做，为什么你们不行呢？反正我都来过你那里，你知道个信仰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同样都做这件事呢？保罗为了证明自己，申明他的动机和他的主旨，其实是确实是在上帝的里面，他领受使徒的身份，领受了这个福音，并且希望 在这个外邦世界的里传扬。他不是只说、哦、我说是自说自话，我说有神、肯定我是他的使徒、是传他的福音，那就算了。保罗不是自己讲的，他只是讲了个志向给大家知，但是他邀请什么？邀请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所有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主动自己参与在他里面，让他在和这班的基利加和叙利亚的信徒的交往侍奉过程当中，让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类似好像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那样，当然不是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是好像一个 audit 独立的审核，去证明保罗他的呼召和他的认信是真的在上帝的里面的。所以保罗怎样在这里记载了？第一， 他去了敘利亞和基利加，這片稱之為雖然是在猶太地的當中的人，但是這批的人呢，他們跟保羅素未謀面過的，即是換句話來說，這班人是可以保持一個中立的見證的位置，就好像核數師一樣，以一個第三身和公司沒有關係的情況之下，他戴著一副全新的 fresh eyes 新鮮的眼睛，沒有偏頗沒有傾向的時候，去看看究竟保羅你活在我們當中的時候，在這個團契生活的裡面，你的表現、你的信仰、你的陳述、你的見證，甚至你的行為是怎樣。第二，保羅在這裡再加上講到這班人是猶太人的信徒，這個是一個更特別是提出在這一段聖經的裡面，特別第22節的裡面，我們需要留意的地方。因為正正在加拉太教會的當中，保羅最初建立的所有的教會都是從猶太人的群體會堂而開始去建立的，所以對於加拉太眾教會來計，保羅這樣講有一個很指導性的作用。是什麼作用啊？既然我都可以 將自己擺在一班猶太人的當中，雖然一個完全是我陌生的環境，我跟他沒有交往，但是他們都可以印證到我的信是怎樣。所以用這樣的角度，保羅同樣擺在加拉太教會的裡面，保羅就邀請加拉太的眾教會的信徒，他們去看看，你們不如都可以監察我的見證和你們現時信緊的這班假結教師的見證和他們的作為是怎樣，從而你就可以看到那個分別，而在個過程當中就可以讓你們去作出一個明智的選擇，究竟怎樣才可以回轉過來回去那個原本純全的福音的當中。更重要的，我們看到這裡保羅說這班人是從來都沒有見過我的，並且是怎樣樣啊，這班人還聽到保羅以前怎樣逼迫我們，保羅這裡用我們包括自己，因為在那一刻保羅自己都信耶穌，所以包括自己在教會基督徒的一份子，當年他逼迫的，其實他如果是今天的保羅呢，在昔日的時候他同樣會受保羅被逼迫的情況的，但保羅怎樣樣，而現在卻是傳揚他以前所殘害的真道。換句話來說，保羅在這裡很重要的強調一點，他在這班人的群體當中，他是沒有任何利益關係跟他們是有任何聯繫，他不需要做一個假的見證或者做任何的事情去要去將保羅去講得好好看，不需要去做一些的宣傳為保羅 去唱好保羅，不需要。結局怎樣樣？結局我們就看到一個這樣的結局，每一個的獨立調查核數師，譬如我以前讀會計的來計，讀核數的時候，核數師要寫一個報告，核數師的報告是什麼啊？通常就是查完之後，看完之後就會說，根據所有的慣常的會計準則，我們叫 GAAP General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慣常合理會計準則，你是看完這本數真的沒有問題。原來在第24節也都同樣做了這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之後的報告，這個報告同樣有一個 的評語，這個評語是什麼？24節我再讀多一次大家看看，他說他們就為我緣故歸榮耀給神。 Verse 24 is the audit report. The audit report statement is So they glorify God because of me. 這一句是整個敘利亞和基利加眾信徒經過了他們以一個中立人的身份 看到保罗活在他们当中的里面，他的生命、生活和他的行事举止之后而作出的最后肯定的评语 Audit Report， 一锤定音，他说为保罗而感恩向上帝。弟兄姊妹，感恩这个字或者归荣耀这个字眼，在英文里面叫 glorify， 在希列文里面叫做 dozazo， 是一个动词。dozazo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影响到某一个人，他对于另一个人的观感发生一个改变，而这个改变是促成了后者那个人对于那个最后的人的观感是一个很正面的体会。即是简单一点来说，保罗影响了这个的叙利亚和基利加的众信徒，使到他们对于上帝有一个很不同的观感。这个是什么观感啊？就是使到叙利亚和基利加的宗教会的人对上帝有更大的敬重和赞颂啊。所以这个 glorify 归荣耀给神，或者希列文的叫 dozazo 这个字呢，其实就反映出保罗其实去到这个的叙利亚和基利加，不是纯粹说那你来验下我啦，带着一个私心啊，你查下我的信仰准不准确啦，不是那么简单。保罗是希望带着这份心智同样影响到这个的整个叙利亚和基利加地区的众教会信更加扎实，看见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看见什么才是值得感谢上帝的事啊。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的信仰的成长过程，不是一个个人的事，而是一个群体的事。虽然有个人的层面，有个人的元素，但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元素。一个人信耶稣不可以说我信耶稣跟着天天在家只是看圣经，跟着关门混乱乱找到死的时候跟着就去见上帝，你猜上帝会喜悦这个生命吗？不会。上帝喜悦的生命，生命可以触动其他人的生命更加贴近上帝，无论是信了主的好还是是未信主的都好，能够触动人的生命，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保罗的行动不单止自己的信仰得到进一步的确证，他的呼召令能够更加的准确地掌握，并且能够使到叙利亚及基利加以至在耶路撒冷上面的彼得或者基法和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他们所有人的信仰，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大有裨益啊！对上帝更加的相信和感谢。弟兄姊妹，在这段圣经讲什么东西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当然我已经讲过好多次，第一样团契是什么东西？团契在上帝的里面，去务求更认识真理。但更重要的一样东西是，团契是一个锻炼我们生命、核实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正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我们信我们的主，我们信我们的上帝，也都其实是需要不断的去经历炼净，才才可以得到更成熟和坚固。因此信耶稣本身就不是一件只是个人的事，而是要在团契的当中逐步逐步在这个群体的当中彼此去锻炼出来的。有些是成熟的信徒，他可以帮助一些比较初信的信徒，但不代表成熟的信徒不会错误。可能初信的信徒他信得更加清晰的时候，对成熟的信徒有时他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受到世界一些熏陶而信歪了，或者有些东西妥协了，可能会亦都透过一些初信的信徒能够去提醒。我作为牧者，我自己很感恩的一件事，就是我能够在这个年代 可以用网络的方式去做传道的工作。在网络传道的上面有一样东西我们需要经历的，就是经常会被人去评论。有些是正面的评论，当然是开心啦，但有时有些负面的评论是不是就不开心？不是的，负面的评论反而也都诱发了我更深的一层去想下，其实是不是有些地方我真的看漏了呢？或者有些地方是对方未认识而他未知道呢？我最感恩的是，在当我讲道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是诱发了一些信徒的思想反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正正是我们能够做传道人，去使到他有多一步的进步空间的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就是真正作为一个牧者的信念，就是怎样去牧养信徒，不是纯粹是 spoon feeding， 只是喂汁饱他们，而是让他们去重新去对于他们所认信的东西，经历了在这个人生的活动里面很多其他很多类别或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文化渲染之下，可能对圣经有些东西偏离了，会不会他们看漏了呢？譬如最近我有一个很欣赏的一个的评语，就是有人去收听了我去讲这个的路德记之后，他听见我对路德记里面的拿俄米的评语，他有些怀疑，但是这个怀疑是一个很健康的怀疑，因为这种的怀疑正正就反映出他在这里真的有心思细想和留心去聆听，而他的怀疑也都因为他看见圣经里面讲的东西跟他过往听的东西跟今天他听我讲的时候是有所分别，而他发觉我讲的东西真的在圣经里面有讲的呢，他有挣扎。这个就正正是一个健康的信徒的成长的过程，而我作为牧者，我很鼓励这些的信徒真的能够有机会可以跟我直接联络，可以跟我去更尽心的交通，就好像保罗一样，他上到去耶路撒冷跟基法、彼得和雅各耶稣的亲兄弟彼此交往，即说彼得都好，耶稣的大弟子，我们说他都有东西错。第二章来了，保罗会讲回过程当中有些什么事发生，但这样就能够帮助到彼得，帮助雅各更加成熟，然后跟着在日后保罗再回到耶路撒冷参加耶路撒冷教会 的议会的会议的时候，雅各和彼得就站起上来，勇敢讲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神学定位，不在乎于是否 受过割礼才成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外邦人是不需要受割礼都可以做基督徒。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真的需要有这样的团契，我们才可以成长起上来，不然的话我们只是有联谊的聚会，其实又是变回挂耶稣卖欢乐的社团生活，挂就挂出来说耶稣是主，我爱主，主是爱，招牌写到我不堪，我爱耶稣，但是实际是不是真的爱耶稣呢？在我最初蒙召的时候呢，我曾经走去很诚恳的约见当时我的牧者伍权斌牧师，我就跟他问他一件事，我就这样问伍权斌牧师，我说伍牧师，你蒙召的时候是怎样样的呢？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这样问你呢？因为我发觉自从我体会到上帝去呼召我去传他的道的时候，我有些犹疑，我不太肯定，特别是我听过很多特地去找很多牧者去问他们的蒙召的过程的时候，那些牧者讲出来他们的蒙召过程都十分之轰烈的，有些又说神迹处处，死过翻生，有些甚至说上帝显灵对他说话，呼召他，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做我的传道人，你要做我的先知传道。牧师啊，我真的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没有这样的属灵经验，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怎样样呢？当时牧师，我很记得他这样回答我，他说 講真一句啊 ，Alan， 其實我都冇好似嗰啲牧者佢哋講到咁轟烈嘅屬靈經歷。喺好多情況之下，我亦都唔知情，我亦都唔能夠去為佢哋所講嘅見證去作啲咩評語。只不過我可以講下我自己。阿牧師佢咁樣講，佢話其實我都經歷咗一段好懇切嘅禱告同埋掙扎嘅過程。因為他本身自己讀這個的建築機械，其實他對於這些，其實如果要放棄做一個傳道人，對於他無論他家人特別他爸爸，以至於他自己想著去能夠做一個專業人士，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改變。甚至已經是讀完大學了，最後的一年了，最後的一年我要去做傳道人，那我讀的三年過程是不是全部是作廢？真的很挣扎，不过在很挣扎的过程，在恳切祷告的过程里面不断读圣经的时候，他就发现到一件事，他说上帝要他信着他的呼召去做，你读过的书不会废的，不会浪费的。于是乎他就说，那我就安心在这个时候将自己全然摆在上帝的手上面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的全时间的侍奉，但在过程当中其实有犹豫的，特别有时有些困难的时候，那我是不是不做传道人呢？他说不是，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去不断求问祈求上帝，你肯定印证给我看，我是做你 你的仆人去传道。他说在整个人生侍奉到我问他那一刻，他仍然这样说，他是战战兢兢地每一天行在他这条侍奉人生的路上边。弟兄姊妹，其实每一个信徒其实都领受了上帝一份的呼召，有些话是全时间侍奉，有些话他是不全时间的侍奉。其实这种这样的讲法都只不过是一个职位上面的一个分野的陈述。每一个神的子民都是上帝的全时间的侍奉者，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去为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信徒不断为着我们的认信和我们的侍奉寻求上帝的核实认证。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就摆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叫做教会，而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团契，团契这个字眼就在圣经出的，而这个团契就是让我们的心一起维系在上帝的当中。在各种我们人生的事情经历的过程，你有不同我有不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互相的提醒，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去对证对方的笔记，看看有没有信的地方是有错漏呢，有没有些东西我已经妥协了呢，然后我重新委身在上帝的里面。这个就是教会的原意，团契的存在的意义。只有这样的过程才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地准确地去知道怎样侍奉神。与神同行就是这样的意思。上帝不是说哦，交了一件事给你，你自己去搞定它。不是，上帝同我们同行，可能做的时候有时是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在个过程的发展的里面可能有改动，不是一条直路来的，但是上帝跟我们行，即或不是一条直路都好，只要上帝跟我们行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不断去调整调教准确，行歪了他会教我们正一条路，如果行了落去这个路基的上面，他会让我们行回上个路面的上面。在这样的过程上面，上帝就利用了团契教会，而教会的角色就是这样的意思。信耶稣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人的事，而且同时是一个群体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防止我们不会走迷失路，同时间让我们知道有什么错，原来有人是会不断陪伴提醒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的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今天能够更精准睇到保罗点样去为着加拉太教会佢哋走迷失路嘅时候嘅关心。 實踐怎樣去能夠在一個群體的裏面彼此提醒，使到他們可以歸回回原本正確純正無誤的福音。求主你的幫助，我們求的是今天的教會，讓我們教會沒有失卻了保羅這份團契的教導，也都求你讓我們不要跌進去以為聚會就是教會，因為我們知道聚會只是一個討人喜悅 的一個活動，未必一定是維繫在上帝你的真理的裏面。求主你不斷地藉著你的聖靈提醒我們，求你的幫助。我们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保罗他怎么样关怀加拉太教会，他们的远离主你原本的纯全福音的光景，保罗给他们有一个能够可行的方式，透过团契能够让他们重新来到团契在上帝里的真理的当中，让他们重新归到纯全的福音里面。求主你让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免得我们掉在只为聚会来变成一个娱乐的一个场所，挂着耶稣的名贩卖欢乐的地方，这个真正就是今天很多教会所走错的光景。求你的带领，求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帮助更多我们能接触到的信徒，让他们能够对福音、对自身的、对福音的了解、侍奉的蒙教能够有清楚的把握。求你的带领帮助。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You allow us to have another time that we can do.Apostle Paul is sharing his concern about the Galatian churches. They departed from your original gospel that under the foundation, with the foundation of Jesus Christ. So now they departed from that. Paul provide them a viable way that they can be restored through the fellowship.So Lord, help us. For today's, I can see a lot of churches also have the same problem. We only have meetings, but we without fellowship. Without a fellowship with you. So that turns out we lost our belief. We lost our identity. We just know something is make us happy in the church meetings, but we lost everything about your truth.Our Lord, we pray for all the churches and also pray for ourselves. When we can get in touch with any brother and sister, no matter our own church or other churches, let us to initiate this important concept of fellowship so that we can check our checklogs with our, in our belief among these fellowships. So our faith become more solidOn the ground of your biblical truth. So Lord, help us.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men.